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诗歌是不是觉得跟往时有小小不一样？那我鼓励那个我们的敬拜团队挑的几首传统的诗歌，因为我发现今天的道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那如果我们的信息是常常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的诗歌也是需要去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进入这个信息，去思考，去反省，去认识自己。那如果我们敬拜团，我们只是常常唱一些活蹦乱跳，然后很激励人心，但是不能够让我们进入神的信息里面去反省思考的话呢，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那今天我们讲到一个是认罪的主题，我们先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 confession， 其实 confession 翻成中文当中有一个翻译叫忏悔，或者甚至有些人把忏悔录翻译成 confession。 那忏悔录它本身是西方的文学的一种题材，它主要的目的是揭示作者他本人在他生命当中，在他信仰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隐私，而以此表达的一种自传体的文学题材。而这种题材把它推到高峰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45岁的时候写下了忏悔录，他这本书、这本自传、这本回忆录实际上是继续了他一生当中，他在生命当中，特别是他在青年时代的放荡不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他出于的一种动机更是一种宗教的敬虔，更加是一种悔改之心，更加是一种对上帝救恩的感谢。在奥古斯丁的这部回忆录、这本忏悔录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如何脱下了在人面前伟大主教的外衣，而跪倒在上帝面前反思反省他内心良心的一种叩问。而这种文学题材一直影响到后世，到第二个人把它推到高峰的时候，就是在法国自由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罗素，他所写下的第二本忏悔录也是影响到后世。而这本忏悔录它实际上是模仿奥古斯丁所写的，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他的对手进行反驳，而表达他所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是到了第三个伟大的人物把忏悔录推向最高峰的，就是最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可能没有之一，在俄罗斯历史上，就是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婚姻幸福，他财产也很多，他手下有很多的农奴为他工作，他有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常常有良心在叩问他：你这个罪人，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罪人，你在人面前你也是一个罪人。他经受不住他的良心的拷问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伟大的名著，不管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复活》。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他的忏悔录，你会看到当他在一生寻求，无论在哲学当中，无论在文学当中，都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时候，最终他回到了圣经。在圣经里面他看到了他自己是如何真的面对一种高度的精神的危机，而没有办法寻找出路的时候，只有在上帝的面前，在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才有稍事的良心的平安。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的这种忏悔的传统恰恰是基督教的精神财富，也是基督教影响西方整个历史文明当中的非常伟大的财富。但是这种东西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比较缺少。明年就是文革五十年了，五十周年，文革五十周年。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有多少曾经在文革当中犯下罪恶的这些人有过悔改，你看到我们有多少的文学著作是跟人良心的悔改有关。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我昨天看了一部我都不敢告诉你们的片子，是说某一个什么下山了，看了一半我吓死。我想我们这些大导演难道拍的都是这些东西吗？为什么没有拍人内心的忏悔的声音？为什么没有拍人内心的认罪悔改的精神？而这些精神、这些声音、这些思想，恰恰是中国人，是我们的文化现在是最最需要的。而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一个正常的、一个正义的社会、良知的声音发出的话，我们必须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而这些东西使得西方真正领先的精神价值的所在。忏悔录实际上就是认罪启示录，其实就是认罪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今天基督徒不是不会做错事情，传道人不是不会做错事情，但是重要的是你能够认罪，你能够悔改。今天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来，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能够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治国安邦平天下，靠不了的。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不断的在这个恩典面前屈膝匍匐认罪悔改，这才是福音之道。阿们。这周我们小组查经进入到第四次，讲到抉择之光的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我在想后来说他们长老们给我的主题叫我讲认罪，我在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难道这个跟认罪有关吗？后来我稍微一思想，我发现实在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真正饥渴慕义，这个义不是人的义，不是社会的公正，不是社会的正义，是上帝的义。一个真正对上帝的公义渴慕的人，他才会来到上帝面前，他才会认罪悔改。只有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在上帝的光照当中，他才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多么的污秽的人，我需要上帝的拯救，我需要上帝的洁净。只有他不断的愿意接近上帝，在不断的接近当中看到他自己身上的罪是那么多，越接近神他越看到自己身上的罪多，他越愿意认罪悔改，而结果就是导致他的生命越来越被改变，以至于显示出耶稣的盐跟光的生命在他生命里面。这就是为什么饥渴的慕义的人有福了。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以色列人非常强调渴慕上帝。你渴慕上帝吗？如露渴慕什么？溪水，诗篇四十二篇。而这个先知阿摩斯甚至提醒我们说，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人干渴并非因为无水，乃是因为什么？没有耶和华的话语，听不到耶和华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应当饥渴了。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饥渴的是，我没有名牌穿了，我没有 LV 的包拿了，我没有这个 Rolls Royce 开了，我今天的股票又值掉了多少钱呢？但是我们没有渴慕上帝的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这个正义的。今天我们重新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让我们重新认识的一个真理，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一个真理，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认识，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们的神，哇，听到这个认罪，小孩子都哭了，你看到没有？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求主帮助我们吧。第一，为什么我们认罪就能得到赦免？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个信实的神。这里圣经约翰一书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希腊文是以若，如果开始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信实的，他是 faithful。这里用了一个词是形容词，他在这里有启示的， pistos 是什么？是忠心的意思，是信实的意思，是相信的意思，是可靠的意思，是可值得信靠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值得依靠的，是值得依赖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个词 pistos 希伯来 emet， 它就是可以译作信是可靠的，就是主是可靠的。为什么诗篇说我是山寨，我是磐石，我是什么高台？因为什么？他是可靠的，耶和华他是可靠的神，所以他是什么 faithful， 他是 faithful 的神，他是信靠，可以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好了，讲到信靠，讲到信实，这个信实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在旧约圣经，你如果整个整体看两个重点，第一，上帝的属性，他就是什么信实的。什么？所以我告诉你，我今天早晨在最后看一遍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使我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差了那么一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比如说我们讲圣洁，对不对？我们一讲圣洁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得好。不是的，我们讲到信实，我要有，我们讲到信心，讲到信实 pistos pistis， 我们一讲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相信，我要信靠，我要做信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这些真理，第一点都是上帝的属性。讲到圣洁 holiness， 我是圣洁啊，上帝他是圣洁，所以这里讲到信实，讲到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你整个旧约圣经你去看信实，第一重点它是上帝的属性，它是上帝的属性，跟圣洁一样，跟诚实一样，跟爱一样，它是上帝的属性。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常常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偏离，使我们以后走的就非常远了，因为我们就变成要去守律法，成为做好人了。基督教不是教你这个东西的，你错了，要你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第一点，上帝的本性是绝对可靠的，他是完全信实的。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他的应许也是这样，因为上帝的属性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他的立约，他跟你所立的约也是信实的，不改变的。所以他的属性是信实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是不虚假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不失约的。你太太在台湾告诉我，你很苦啊，你跑的，谁叫你坐第一排给我抓到，对不对？哈哈，你很苦跑到大陆来，一次次来干什么？因为这些人跟你签了合同，什么不守约啊？这把王，对不起，我不可以骂啊，这些坏蛋，对不对？还假冒政府的名字来欺哄你们，对不对？所以你们台上苦死，因为跑到这里来，人不守约啊。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上帝嘛？为什么西方人有契约精神？为什么基督教国家都有契约精神？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西方的契约精神哪里来的？上帝的信实来的，因为他是守约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不食言的。我答应你，我签下来是不可以改变的。他骗了你多少房租，对不对？你把他追回来，十分之一奉献给我们啊，不要忘记。不夸张，上帝不夸张。今天你在中国，你跟任何人做生意你要小心，因为这些人把嘴上吹的什么天花乱坠，但是实际上真的落实的时候，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欺骗，但是上帝不欺骗，但你会发现人怎么就是在欺骗。那么上帝的信实表现在哪里呢？他表现在创造世界万物当中，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信实表现在应许当中，他指的我指着应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是而非，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为什么我们说阿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阿们？阿们就是什么？是的，神说是的，我因为是神的门徒，我是跟随上帝的人，所以我说阿们，我也说是的。是就是是，再多一句都是什么？出于恶者的。今天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 天花乱坠的东西很多，很多什么，很多这个广告，哎呀，你来给你打一针，你那个你这个你从80岁变成18岁，这种广告都有，对不对？今年20，今年80，明年今年18，明年80什么？但是一针打进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嘴会歪的，你发现没有啊？你发现有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个人笑起来怪怪的？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他就是被这种广告骗的，因为什么？人不信实，因为人不信靠神，所以人什么不信实？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回到上帝面前来。你要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向爱他的人、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在立约当中，你会看到上帝的信实。他的信实表现在哪里啊？赦免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他的信实表现在哪里啊？他回应我们的祷告，你们求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什么？给你们开门。他的信实还表现成什么？拯救我们在试探当中。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的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来，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神的信实是永恒的，所以诗篇说什么？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到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信实也是跟上帝的慈爱连在一起的。我们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所以这就是3500年前从亚伯拉罕摩西时代一直遗传到今天。我们的神他的信实也成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神他的信实在历史上有过伟大的彰显。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昨天晚上我忘记，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你们最喜欢旧约的王是哪一位啊？所罗门，因为他娶了很多太太，对不对？还是大卫，因为他犯了什么OK。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说，我不太喜欢大卫。为什么呢？好，我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大卫生平，好吗？我最喜欢的一个王，他是叫西西家。西西家王，很多圣经不熟的，赶快去回去看《列王记下》18章、19章，好好看20章。西西家王在圣经里面这样描述他：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效法他大卫。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没有一个及他。为什么我喜欢他？因为什么？他尽力侍奉耶和华，他信靠耶和华，不肯侍奉亚述王，甚至在列王记上下18章，这个亚述帝国在最强盛的时代，那个王希纳加里带了185000人围住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这个王没有出路，西西家王没有出路，但是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碰到敌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他坚信上帝的拯救，在任何艰难困苦当中，他坚信上帝拯救他。所以什么？他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敌人怎么样挑战我们，我不怕，你要坚信耶和华拯救你。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西西家王听见敌人挑战的时候，他就什么？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什么叫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啊？乃是表示认罪悔改，他为他的祖先认罪，他为他自己认罪，他为他的百姓离弃耶和华认罪。所以当一个人他相信上帝的信实的时候，他相信上帝的信实必要拯救他，但是他做的事情是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能够赦免他的罪，他认罪。第三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将他的困难呈现在上帝面前，他把敌人的挑战书在上帝面前打开，跟上帝说，天下万国都知道唯你耶和华是神，你是唯有独一的神，只有你是神，你可以拯救我。 这是希纳基利在挑战西西家王时候他所做的。但是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希纳基利很猖狂啊，很猖狂啊，就是我给你2000匹马，我有185000的军队，把耶路撒冷围死啊，我占领的山头都比耶路撒冷都比西安山高，你在王宫里都像一只鸟一样，我要打你随时可以啊，你看看我给你2000匹马，你这边骑的人够不够啊，你懂我意思吗？猖狂到这种时候。但是西西家王他不妥协，他信靠上帝的信实，他倚靠上帝能够一定坚守他的约来拯救他。所以最后圣经说那个一晚上耶和华裂天而降，185000个军队全部死光。后来希纳基利必须逃回亚述帝国，被他的自己的儿子杀死。后来考古学家的发现，在那个时代考古的见证非常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在那里发生了鼠疫，发生鼠疫。我在看一本书，刚刚看完瘟疫，文明跟瘟疫，有没有看过？很少见啊、哦。这个瘟疫是怎么样流传的？瘟疫对文明的影响，瘟疫是怎么样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里面就有提到这一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靠耶和华的信实，你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他信实的神他必救你。我礼拜四晚上从那个台湾出差回来，那我比较时间比较紧，那个我在机场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在经过厕所，那我通常是比较粗心大意的，但是那天呢我比较细心，我突然对厕所旁边那个垃圾箱产生了兴趣。因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在垃圾箱上面有2个词叫信实。那台湾弟兄姐妹都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不能怪你们，你们回去再看看，在中正机场啊，你看到垃圾箱里面都有信实这2个字，那我就产生兴趣，为什么？难道这个垃圾箱是专门教会捐给这个机场的吗？倒也是很好的传福音工具嘛。那后来那个2个垃圾箱的工人要走过来，我太太说要上机了，我说你等等，我去上面就跟上去跟2个垃圾的阿姨们去聊天。我就问，为什么叫信实啊？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后来搞了半天，那我就打一个短信给那个台湾的一个牧师，我说你帮我查一查，到底这个信实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原来啊，想不想听啊？啊，我就告诉你们想，你们要失望的，你知道吧？这个公司啊，它不是，这个也不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没关系。这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清洁公司，叫信实集团。为什么叫信实集团呢？是不是佛教背景？也不是。是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 sincere， 它又翻成中文叫信实。Anyway， 信实在中文里面是一个什么？非常正面的，同不同意啊？我们都应当是信实的跟随神。我们11月，就是这个月的20号、21号，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年一度的培灵会。那今年的培灵会，我们请来的讲员是李定武牧师。那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在北美时间久的会认识他，会知道他了。那李定武牧师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我最早开始学讲道的时候，我就跟他学。啊，那李定武牧师曾经有过一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当时还没有信主，他太太原来是那个吴永长老教会，他们到了美国之后，那太太跟他认识，带他去教会，很多时间他都不信主，直到那一天，他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完博士去答辩，结果在那次答辩当中他失败了，博士论文答辩没有过 ，fail 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信了主。那么好。那就轮到第二轮答辩了。那通常我们的理想，哎呀，你信了主，什么困难都解决了，是不是？你信了主之后，哎呀，你没有老婆，你也找到老婆，你现在还没有老婆嘛，对不对？你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没有钱，你现在还是没有钱嘛？啊，你信了主了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不是，真的不是这样。他去了他的第二轮答辩，经过很多艰难，他还是没有过，他还是没有过。但是他没有离开神。后来他必须转学，从 Illinois 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再重新读，再重新考，终于考过了。考过之后，他后来跟我做见证了。他这段见证他没有在他个人的 这个 testimony 里面讲，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上帝这么多年来服侍他，服侍上帝是非常非常，神是非常非常信实的。为什么？他说我这么多年来，因为他是在他人生最最顶峰的时候奉献的，他40岁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就杨振宁那个学校机械工程系正职教授啊，从那个地方退下来，他当时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手上还带着几个博士生呢、啊。他后来就跟神说，你给我时间把几个这博士生送完，送的毕业了我就出来了。从1971年他们建立中华翻译基督教翻译中心，一直到后来变成更新传道会，直到今天他们翻译了非常多的华文，把很多英文的资料翻成华文的供应给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他说上帝是很信实的，他有3个女儿，一个一个大学都毕业，都结婚，都没有缺乏。他师母后来告诉我，他去奉献做了牧师之后，16年做了牧师16年之后拿的薪水还不如他在做大学教授的时候那一年的一半。但是这就叫奉献，你懂我意思吗？这就叫奉献。什么叫奉献？哎呀，我什么都有了，我来给神用，不是这样的。神看你放下了什么，你舍弃的是什么，你抛弃的是什么，你愿意放下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彼得，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渔网放下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奉献。而当时神是信实的，神不会让你缺乏，神不会让你有一点点的缺乏。神他是守约，是慈爱怜悯的神，他必使你能够完成你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那个后来有一位弟兄，我在做 Vietnam Sermon 的时候，他就来问我，他说 Jonathan， 你为什么把这个牧师的头衔，他在世界上多么成功放在前面，讲那么多，难道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来讲吗？我说你错，你误解我了。我告诉你，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中间成功的人比李定武多得多。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中间成功的人比他多得多，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显赫的社会上的地位可能都不比他差。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他怎么愿意把他自己放下来，把他自己手上紧紧抓着拥有的东西放下来奉献给神，抛下他自己已经有的最成功的东西，走一条险路，走一条不归路，走一条服侍神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要请他来，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会儿你们一定要到门口去登记报名的原因。 OK，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信实，因为什么？我们只看到现在有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今后更伟大的带领。我感谢上帝，我告诉你，在这6年当中，我昨天晚上我算了一下，我们 IMS 现在出来读神学的，已经出来还不算没有读到啊，已经出来读神学的超过十位啊，其中包括三位在 Fuller， 已经在 Fuller 的有3位，在 Westminster 的有1位，在 Trinity 的刚刚我知道他会录取，他已经开始读了，到 Trinity 的美国 Trinity 的有1位，还不算其他的，我们已经在读的这些，我们有超过10位。所以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我希望这些人，我们不单单有这10位，我还不算，没有算短期的那种啊，去半年，不算去 City Harvest 什么半年的，我说的是一个很系统严谨的神学训练的，我们有超过10位。我说，我跟我太太说，我祷告神，我说这些人都将来不单单成为我们教会的人才，还可以供应中国教会。更重要的是说，我祷告，我说在今后如果神再给我们5年，再给我5年在这里你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如果神叫我走我随时走的 OK， 如果神再给我5年，我或者10年，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可以出10个在欧洲一流大学神学院读博士的，因为这些人将来会成为中国教会的栋梁，中国教会的供应，中国教会的资源库。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这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相信他是守约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走的道路是在他旨意当中的，是按照他的引导做的，我告诉你，神一定成就。阿们。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神是 公义的神。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公义 Dikaios 就是罗马书一章里面所说的 Dikaiosone 这个词的原格。而这个词在旧约当中什么意思？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它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上帝。我们说上帝的义，我们常常说上帝的义，什么叫上帝的义？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他是社会正义的这个象征。不是的，你错误的理解了。这个上帝的义，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了奇妙的作为。而这个奇妙的作为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他的拯救的行动，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第二个方面是什么？上帝不单单拯救以色列百姓，他还审判敌人，他还审判那些坏人。第三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上帝是守约的行为，他有守约，他是守约的神。所以讲到义，讲到公义的上帝，他是拯救的上帝，他是审判的上帝，他还是守约的上帝。而这个词到了新约之后，被保罗用了之后，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就是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了。所以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显明了上帝的义啊。神的义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救恩啊，上帝的救恩，福音所带出来的这个救恩就是上帝的义啊。第三个是什么？这个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信实啊，上帝的信实啊。所以这个词 Dikaiosune 在旧约里面 Emet 就是信实的意思啊。所以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难点，有个小小的难点，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公义应该是指的是惩罚嘛，是惩罚嘛。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如果你认罪神就赦免你，这是上帝的公义呢？公义不是是审判的吗？你有罪，圣经说你有罪不能够认为你是无罪的吗？他必要审判你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赦罪，认罪赦罪也是上帝公义的表现呢？这就是要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了。整个的赦罪认罪的唯一的得到赦免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十字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信心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神赐下了耶稣是说什么？挽回祭。还记不记得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啊？我说这个挽回祭就是施恩座。施恩座就是什么？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个血槽，这个血槽就是把羊宰了，把牛宰了，这个血要倒吗？倾倒在这个上面的。这就是新约所讲的什么？十字架。所以当耶稣成为挽回祭的时候，上帝赦免人罪，我们愿意认罪，上帝就能赦免我们的道德基础完整了，道德基础就完整了。神的儿子替我们受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对不对？能够随时的求怜悯，随时的求恩惠，随时的蒙恩惠，也随时得到什么？得到赦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正义的神，神是公义者，他也能够使我们赦罪。如果前提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认罪。我的时间上有点困难，今天的讲章。我稍微拖时间久一点好不好？不好意思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消息，很不幸了，就是说，台湾最著名的几个牧师当中的一个出事了，很著名。如果我们说十大名牧，一定会有他，说不定五个当中也有他，对不对？因为他的教会也很大嘛，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八月份在意大利领会的时候碰到他儿子，他儿子跟我说，哎，他爸爸退休了。我说奇怪，怎么突然退休嘛？怎么60岁就退休了？太年轻了，好像。那因为台湾很多牧师80岁还在呢，对不对？那我后来了解一下 ，OK， 真的是很不幸的是又出了道德性的丑闻。那我这个事情就让我开始反省一个事情，再反省一个事情。为什么？那大家跟我一起反省哦。为什么现在出丑闻很大丑闻的都是灵恩派的牧师？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三妹有没有考虑过？没考虑过。为什么福音派的牧师没有这么大的丑闻？为什么只有灵恩派的牧师出这么大？不是很圣灵的能力啊，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嘛，哎呀，神的圣洁啊，什么什么都是天花乱坠嘛。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你们都不敢说话，我不要打击灵恩派弟兄姐妹，我替你们讲话好不好？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他是灵恩派教会，不是的，不是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吧？这个问题出在不透明独裁。这个教会如果独裁的时候，因为他要追求速度快的时候，他要发展速度快的时候，很多时候什么？他必须独裁啊。这跟发展一样嘛，专制国家有的时候发展比民主国家快多了，是不是啊？同意吗？你们台湾20年前的薪水都没有涨过到现在，对不对？中国现在一个阿姨比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还拿得多啊，是不是？专制的时候发展真的很快，对不对？但是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因为有很多的隐恶，有很多的很大的问题，只有在民主的机制当中有控制、有监制、有约束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而你一言堂的时候，你拼命发展，你不管别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显不出来的这个问题。而教会也发现这个情况，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说新加坡的也好，还是台湾的也好，还是美国的也好，几乎这些灵恩的牧师都是走独裁路线。然后呢，当他不受监管，当他不受约束，他不受控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出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需要他的监督。前天晚上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得到我们一位牧师给我的一封信这个转给我的一封信，非常好的一封信。他在这里面的题目是什么？ The greatest enemy of the church， 这个教会最大的敌人是谁啊？魔鬼，是不是啊？不是，当然不是啊。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出问题都是魔鬼的错。魔鬼又试探我了，魔鬼又进到我的心里面了，都是魔鬼。魔鬼又让我去引诱人家了，魔鬼又让我贪污腐败了，有错都是魔鬼的错。我告诉你，这封信这里面那个作者写的非常好，他是根据那个四世纪来描述今天我们的光景。在四世纪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这个圣经里面这句话重复了几次，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他的不是意思说人当中真的没有王，是说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的代言人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任意而为啊。而在英文圣经讲的更有意思，他说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所以当人任意而为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所以他说每一个人，教会里面最大的敌人不是你的牧师，你不要看我是你的敌人好不好。我虽然常常讲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是你自己。所以这封信里面就说你要常常照镜子，照镜子看看你是谁啊。今天我们很喜欢照镜子啊，对不对？但是一照镜子你看我多 handsome 啊，你看我这个世界哪有我这么 handsome 的牧师，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全然后你看到那个姊妹们就嗨是不是还要啊？我最讨厌这个，我那这么长得那么丑还那么喜欢那个，还要 post 在网上，哎呀，给大家最好在所有的人当中。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呐。因为什么？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我们在照片里面所 post 出来的都认为我们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多么的好，我们是多么的义，我们是多么的公义。但是不是的，上帝实在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你的本性，你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如何能够让我们 不至于自我中心、自我欣赏、自我哎呀，这个现在都是自媒体吧，每个人，所以再下去不要做电影明星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明星嘛，对不对？如何破除？就是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悔改，常常的认罪，常常跟神说， 主啊，愿你光照我，愿你让我认识我自己，让我知道我的本相是什么。圣经说爱是仍旧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爱是凡事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在这之前他一直在指出哥林多教会的罪罪罪，这些罪人跟这些罪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用爱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也期待我们向他认罪，向他悔改。而如果我们愿意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愿意包容我们。这在我们家庭里面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你今天发现没有，我们的父母跟儿女去认罪是件很难的事情，儿女向父母认罪也是很难的事情。只有像我这种儿子老是在我妈妈面前说是我错是我错，后来我到二十岁之后，我就坚决不跟我妈妈说是我错，因为我已经说了太多是我错，她也从来不跟我说是我错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嘛，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嘛。但是我们还自称是基督徒，神是这样期待我们的吗？最后我剩下三秒钟，现在还有怎么办？我还有一页半没有讲完，我抓紧讲吧。最后我们要认罪，认罪就能够得赦免。为什么？因为神说神是赦罪的神，神是赦免的神。因为他这里他说神就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哈马提亚是一个什么复数。神不是赦免一切罪，我们认罪的时候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一切的隐恶。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我们是有意无意得罪神的，无意是我们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神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基督徒对罪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是否认，是承认。因为什么？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已经应许了，他已经预备了来赦免我们，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认罪呢？什么是真正的认罪？第一，你必须要正视罪，这个是不对的。在崇拜的时候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在玩手机是什么？不对的。你要正视这个罪啊，这个是罪的表现。你还要重要的是什么？认识罪的本质。什么本质啊？你在玩手机是什么？你有信息来了吗？我要看了吗？我啊，我自我的中心啊，我管你讲什么呢？我管这个是在敬拜呢？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肤浅？因为我们只追求敬虔的表面，都肤肤浅浅，更不要说去追求敬虔的本质。因为什么？我们对人自己的罪的本质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我中心什么？我们没有破除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真的认罪悔改，你会对这个罪忧伤啊，你会痛悔啊，你会难过啊，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啊，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可以得到医治啊。你如果真的痛悔，你觉得你得罪你的母亲是不应该的，你觉得得罪你的父亲是不应该的，你觉得你这样打你的孩子是不应该的时候，你会为你的罪痛悔忧伤啊。而这个痛悔忧伤你必定被神什么赦免的。第三个就是你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去，把自己一次重新的再次献上，你重新愿意跟神说你愿意认罪悔改，你为这个罪忧伤，你求你重新更新我，重新什么让我过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生活。我们常常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这个口里承认是什么？不是单单说主啊主啊，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主耶稣还是主菜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口里相我心里相信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我口里也承认我所犯的一切的罪孽，并且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会更新我的生命，你就会被上帝更新。我再用你们三分钟啊，三五分钟把最后把它结束掉。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大家可以探讨。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更新，对不对？包括传道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可能所面对的犯罪的试探跟你们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名字就不提了，因为他是在灵恩运动界是非常大佬的大佬级的一位，那他到现在已经80多岁了，曾经在 BRCF 6年前也来过，那实在是非常有国际影响力。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他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他的秘书进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秘书进来的时候，他在脑子里面有3秒钟不好的念头，他自己啊，这个老牧师啊，他自己3秒钟不好的念头，他祷告，他默默祷告，就胜过去了，就克制过去了。但是不久以后，这个秘书再进来的时候，他脑子里出现了7秒钟，他说出现了7秒钟这个念头，不好的念头出来，怎么办？他后来发现，他说我不能够再通过我自己的祷告胜过，我必须向我的下属，他已经是个很高级的，最重要就是在他们那个系统里面，他是差不多是个主教级的人物。他说我必须向我的下属去认罪，就让他来帮助我能够胜过。结果他说，我当我向我的下属去认罪，请另外那个牧师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念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事情没有完呢，我告诉你，我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我产生很多的思想，我跟我太太也有个很深入的探讨。我说为什么像他这么重量级的灵恩运动的领袖，居然他靠祷告胜不过，是不是？那我问你是不是啊？他祷告了，那个念头出来了7秒钟啊，为什么他向人一去认罪，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难道神的力量不比人大吗？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我们看到很多 phenomenal 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稍微深入一点点的思想。当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点的思想，你发现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挖。很多时候我不敢去论断，他是我的长辈啊，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我不敢去随便论断。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确是要求我们什么？要去向人认罪的。因为什么？圣经雅各书5章说什么？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我告诉你，他里面有伤，这个牧师在这个里面他有伤，他可能在那个里面需要得到医治，而这个医治是他人自己的力量通过祷告还不能够完成，还不能够完全，还不能够成就，还有很多东西啊。我想有3个方面我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圣经所应许的医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什么？当他向这个年轻的牧师去承认之后，他突然得自由了。他里面的隐恶，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是不想别人知道的，我们要藏在里面。我们越藏得深，我们越重，我们越痛苦，我们越挣扎，然后有一天我们要犯罪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跌得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应一些属灵的人，他们怎么可能犯这种罪？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它释放出来，你要把你内心的隐恶能够把它什么敞开，在不是每一个人了，不是对每一个人了，是对那个真的你信得过的人，那真的你知道他是一个在你跌到最低谷的时候他都不会踩你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你要找到这样的人，向他什么袒露。当你袒露的时候，你的捆绑就会什么 release 就被释放了。第三，你需要灵性伙伴。为什么要跟人去认罪？你需要一个灵性的伙伴来支持你，在背后，在各方面向你什么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有一些信息，但是没有办法讲，没有时间了，因为他们后面在催我了要那我就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信实公义赦罪的主，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他还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面不一样啊，记得啊，他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更进一步，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下次再讲。